中国推出据称是史诗级利好的517楼市新政一个月之后，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具有风向标意义的70个城市的房价指数，数据显示各地商品房售价环比下降，同比降幅还在扩大，支撑全国房价的这个一线城市也出现了较大的降幅，在70个指标城市中，仅剩下上海与太原两城的新房房价环比有所上涨，其余全部下跌，二手房更是全线飘绿。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屋价格同比下降了9.3%，降幅比上个月扩大0.8个百分点。官方媒体吹风说楼市新政的效果显示还需要时间，预计到6月份房价指数将会初见成效，就是7月份公布6月份的房价指数啊。那么当前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房价逆势跌跌不休？楼市新政会不会是拯救房屋市场的灵丹妙药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房地产危机没有缓解，仍然不容乐观。目前看到这个，日前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具有指标意义的70个城市的房价指数。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指标？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有没有得到稍许的缓解呢？
从这个指标看，当然是非常不乐观啊。因为呢，中国政府为了救房市，应该算也是拼了。出台了大量的刺激政策，刚才您已经谈到了5月份啊，大量政策出台啊，比如说啊，包括投入3000亿人民币啊，清理库存，降低啊贷款抵押贷款的首付，取消第一套房、第二套房这个房贷利率这个下降啊，取消限购、以旧换新等等，应该说呢，这些措施或许对房地产应该有所拉动，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呢，并不乐观。当然了，可能会在下个月有所缓解，但是问题是，这一个措施或者这个钱砸进去了，它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只能起到一种扬汤止沸的作用。那么观众朋友就要问，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啊，它已经破了。而这个房地产泡沫本来就是政府制定的，刚才我已经说到了，成也政府，败也政府。要解决中国房地产危机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呢，要让市场配置资源，启动要素市场。而中国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刚刚走的是一条逆市场化的道路，他用党来领导一切，即使在这一次说史诗级的救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采取的方式仍然是利用政府这条手在操控，而没有用经济或者说没有用市场这只手。其次呢，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啊，其实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就来谈几个数字啊。2024年3月份，据统计，中国的空房面积有多少呢？44亿平方米。如果让房地产活络起来啊，保守估计要消化7.7亿平方米。如果我们仅仅以70平方米作为一个计算单位，那要消化多少呢？消化1100万套商品房，那就估计要用多少钱砸多少钱，大概是7万亿到8万亿，甚至应该说10万亿才基本上够。所以这个盘子太大，事实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能力去化解这个问题。
好，这个危机呢 是超出了政府的能力啊，超出了政府所能承受的这样一个能力了。但是中国官方啊不这样看，似乎信心满满。我们看看这篇人民日报的报道，叫五一七楼市新政满月，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更多支持在路上。报道称呢，各种利好措施已经充分提振了市场的信心。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官方的这个信心？您从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当中能看到现在房屋市场的这个信心吗？
因为这个叫做什么呢，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叫六保，六保当中最后的一个保啊，或者叫六稳当中最后一个稳是什么呢，就是稳信心。因为什么，他知道啊，这个市场啊，说缺少了信心了以后啊，这个市场呢就不会叫触底反弹，
嗯，
那反弹不了，所以这个呢是重要的。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掩盖真相，掩盖真相，然后呢把一个选择性的数据展现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啊，这个时候呢他来告诉你说，哎，下一步啊楼市要涨价了，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来进来买房子，
嗯，
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具体的办法。这个叫什么，现在用官话叫什么，叫做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他的这个旗手啊就是王沪宁。现在呢他们中央啊就专门在做这种事情，叫目的就是什么呀，稳信心。但是啊问题就来了，那实际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刚才张博士已经谈了很多啊，我现在就是讲几个。一个呢是楼盖多了，明摆着是楼盖多了，供大于求了。另外一个人少了，需求呢现在呢开始降低了。哎，最重要的一条呢，老百姓没钱，所以叫改善需求可能见吗？没有钱怎么来改善呢？所以呢这些问题啊都集中在一起爆发了。那爆发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想唱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可是最后老百姓知道那个东西不光明啊。为什么？你今天买了房子明天就降价了，而且这个买一个房子不是买一双鞋买一件衣服啊，它是要掏光你全家六个钱包，把你祖孙三代的钱都要搭上去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说他可能还继续明知道要降价呢？所以在目前来说，不管你如何去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最后中国的经济实事求是放在那儿，老百姓用脚表决，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实。
好的，刚才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金鹿国际集运这位网友说，查税风暴如刮台风，楼市新政成了摆设，企业哀嚎，房价跌跌不休，真是一举多得的操作啊。这里啊我们就不能不提及上个月中国，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提出这个提出什么呢，说楼市新政成了摆设。那么我们这里就不能不提上个月中国当局推出的所谓五一七楼市新政。刚才我们提到了，据说呢这是一个史诗级的利好新政，据说呢是为了贯彻习近平的去库存稳市场的这样一个指示精神。来请教张博士，现在这个所谓楼市新政呢推出已满一个月了，您如何评价这个新政的这个措施和效果呢？
对，刚才恒清说的其实已经说得很好了，
嗯，
就是为什么目前啊楼市这个新政出来钱砸下去，但是没有在市场上起到涟漪，这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根本的原因在于老百姓没有信心。我们可以说这一次楼市新政用力很猛，效果平平。那么我们就后来思考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恒清说的，老百姓没钱啊，无力买房，所以你怎么去削减房贷的利率也没有意义，因为这不搭嘎。原因是什么？就是通货紧缩，中国的这种啊 GDP 或者人均 GDP 或者说中国老百姓的钱，你要看怎么看。第一个呢，这个钱呢，它其实它不是在普通的老百姓手上，而是集中在一些权贵家族，或者说在一些真正富人身上。 他是把它拉平了。比如说我一分钱没有，但是我放在一个银行里，跟一些富人在一起，你打一个平均数，那我就成了百万富翁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中国老百姓应该说经过三年疫情的折腾，真的是没钱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有钱的人不敢买房，原因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了烂尾楼，啊，这个就很麻烦。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房价的预期啊，大家认为啊，这个现在不能进去，还要去观望，并且是三个问题它混在一起。那么针对这些烂尾了，中国啊，副总理何立峰啊曾经提出来，干脆全部收归国有。其实这个想法倒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啊，刚才就是联系到我们上一个主题。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好，它两个密切相关。第一个话题就是你倒茶已经倒茶30年了，那你说你困难到什么程度，是吧？并且还有警察呀，要打仗，是吧？通过打仗联合作战的方式，就说明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经济上都出大问题。现在地方政府不是什么楼不楼市或收楼的问题，是要活下去，因为那么多维稳队伍和公务员发不出工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也谈到了，目前要救房市不是投入3000亿的问题，是要拿出10万亿的问题。那么你可以想象，在目前这种状态下，这种政策其实叫杯水车薪，根本救不了楼市。
那么官媒的报道呢，我们看到纷纷指出说，习近平亲自过问的这个楼市新政发挥效力，你别看现在没有发挥效力啊，因为任何一个新政发挥效力都是需要时间的，预计再过一个月公布的六月份的70城市房价指数就能反映出效果。我来请教李先生啊，其实仔细研读一下这个517楼市新政的这个主要措施呢，很多人发现大体上都是从习近平几年前提出的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来炒的这个原则的一个全面后退。那么李先生，您预计这个楼市新政能不能像官方预计的那样，在下个月的统计数据中就能初见成效，显示出它的效果呢？
首先呢，我不是算卦的哈，不是算命的，但是呢，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呢，我能看到趋势。应该说啊，这个中国的楼市啊，不仅下个月这个出来的这个关于六月份的数据不会有变化，不会改变，那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到今年年底，这个楼市啊也是一定是继续下跌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是不会有变化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出台，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经济是结构性的。刚才张杰博士谈到是结构性的东西，结构性的东西你就一点都不变的话，你怎么可能期盼这个一个小的政策，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这是一。另外一个啊，应该说政策的出台啊，一定是要有什么呀？要有三个方面：天时、地利、人和。习近平啊，讲这个人啊，不讲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他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所以呢，更多的是什么叫人定胜天，唯心的成分非常大。所以基本上他的执政12年，你看他的政策哈，能够落实有实效的非常少。所以应该说啊，中国楼市具体化就是什么，远没有见底，远没有见底。
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李先生啊，我们知道几年前习近平就提出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他要坚决纠正他的前任啊，把这个房地产泡沫炒得这么大，这样的一个他要纠偏。但是很多人认为正是他的纠偏导致了今天房地产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么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呢，你从你纠偏的原则，就是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原则全面后退了。那你这是不是折腾呢？
是折腾啊，这一点毫无疑问。刚才我讲要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它实际上呢，房住不炒，要从整体来说哈，一般情况来说，对不对？对的，没有错。但是呢，用在当下就不行了。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房地产在大下坡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债堆积一大堆，然后那个时候你再用它就错了。所以呢，习近平经常干这种，所以他去什么教培软件，教培服务，结果就把人家20多万的产业搞黄了。所以他看什么什么黄，那个就变成了一个状态，他就变成了烂尾地嘛。
好的。
所以呢，关键在这儿。
张博士，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吗？
对，就是房住不炒啊，刚才恒清说了啊，就是很有它的道理，但实际上我们来说，这本身就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因为房子啊，作为一个固定资产，它本来就带有投资的功能。但其次呢，习近平的问题是他用错了药方，他不是现在什么房住炒不炒的问题，而是这个房地产的问题也不是习近平制造的，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是政府完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硬推出来的，并且不断的加杠杆，所以导致整个房地产是必然要出问题的。但中国人他不知道，他相反呢，把它当成了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只是习近平通过3年疫情的风控和通过他一系列的手段，利益市场化的手段，加重了这个危机。
好的，我们来看看一位网友叫 Freedom Payne， 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房地产呢只是眼前的苟且，新质生产力才是诗和远方。当下经济困难重重，正是下决心调结构的好时机。中国经济不能再依赖房地产和基建了，科技创新和促进国内消费是关键。我们这位网友呢，这个格局很大啊。他的这个评论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干脆房地产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破破烂烂了，我们不要它了，没关系。诗和远方在哪儿呢？在科技创新和这个新质生产力。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我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简要的给我们评论一下，中国如果这个房地产就让它这样任其自生自灭了，这样行吗？首先这样，我看看张博士，首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朋友呢，可能是一种，他说的还是有道理，就是说现在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走了习近平时代走不下去了。原因是什么？一条腿走路，后一条腿不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所以一系列配套都要给中国有限的市场经济增加动力，而现在呢是动力不足。所以问题是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其次呢还要看到，如果按照这位网友说，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房地产后面是金融危机的问题。
好，
因为房地产卖不出去都到了银行，所以这个问题会诱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所以房地产市场不能不管呢。李先生，您简要评论一下。
我觉得刚才张杰博士已经讲得很透了。其实呢，房地产啊，单一看呢像是一个产业，实际上它连带着47个产业，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房地产的暴雷，最后是金融的彻底崩溃。所以它不往前走的话，整个政权就消失了，土崩瓦解了。
好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遇到这种房地产危机，像中国这样的，都要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我们看到日本甚至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习近平新时代似乎告别了邓小平那个尊重啊市场啊经济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告诫，更加依赖什么呢？顶层设计和国家调控。我们看到楼市新政的所谓去库存稳市场，许多做法都带有行政干预的色彩。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市场从盛到衰的这样一个过程？如何看习近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中国的房地产的确经历了一个从盛到衰的过程，这一个，但是我要说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制造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让这些企业不断的通过加金融杠杆，让这些企业迅速的壮大，然后呢，国家地方政府作为地主，不断的推升房价。所以说，大家很多人怪，就是为什么房价这么高，说是房地产商太贪婪，其实不是，真正贪婪的是地方政府，因为他是唯一的这个地主。再其次呢，习近平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习近平在2020年提出，房子是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他跟这个企业啊，债务风险画了3道红线，啊，这样一来呢，导致大量的企业出现了流动性危机。比如说恒大集团到现在进入到破产的状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呢，已经难以为继，这就引发了泡沫的破灭。企业看到风险以后呢，他又急，他不懂经济，强行干预，结果呢用力用反了。
嗯，
大家要注意到，我们这个习同志啊，他有个特点，他是左右手互搏，今天说了这啊，投入了资金，明天就搞个相反的。所以从深层次来看，经济模式，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他这个房地产危机啊，它比日本比其他国家都严重，因为一次经济危机其实就是一个调整经济结构的良好机会。但是中国由于没有民主制度，所以说呢，它会诱发金融系统性危险，并最终引爆政权的危机。
好，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中国烂尾楼是遍地，业主交了几年房贷仍然拿不到楼盘的这个反常的错愕现象比比皆是。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目前这个危机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如同官方估计的即将触底反弹呢，还是仍然深不见底？
应该说刚才张杰博士已经谈到啊，其实呢这个危机呢是这个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然后呢开发商还有土地的出让方，他们合谋搞了这么一个泡沫。对，那这个呢现在呢叫彻底崩溃了。在崩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应该说啊没有这个不散的宴席，那现在就是曲终这个人散尽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叫什么呀，叫做出来混啊，那终归都是要还，现在就是在开始在还账的。那现在说是崩溃呢，是不是已经到了现在中央所期盼的触底反弹呢？那我们观察经济啊，它有一些基本的规律，规律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啊都没做，结构性的东西都没做，你期望奇迹产生，这实际上不现实。应该说啊，现在离触底反弹达到供需平衡啊还远没有到，差了很远，应该说在未来的几年都在为过去还账。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啊，我来给大家读两段网友的评论。首先是刘汉说，房地产涨跌是信心问题，百姓的购房信心起不来，越跌越没信心，现在要国家资金学温州炒房团，搞中央炒房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炒，百姓的信心才能起来。第一个话题的茶税和第二个话题地方的土地财政息息相关。另外一位鱼次郎说，供过于求，房价自然要崩盘，房子数量超过真正需求多少倍，房价就要跌多少倍，就算中国现在都不盖楼了，原有的房子都必须支付折旧费用，这也会拉低房价。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杰博士、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